弟兄姐妹早安，我们要进入到撒母耳记上第十六章，从第十六章开始便是整个撒母耳记上的主角大卫开始登场的时候，所以从十六章、十七、十八这三章一开始的介绍，你可以在每一章当中找到一个被神所兴起、被神所使用，最终能够成为一个合他心意的一位的君王，他的生命的特质有哪几点。而在今天的十六章，我们可以简单的找到三个点，是他为神所使用的很特别的一个人格特质。还记得我们昨天讲到扫罗被耶和华所厌弃作王的四个理由吗？还记得吗？第一个，他就是看重人的立场胜过于看重神的立场。第二个，他很害怕别人不知道他所做的事，所以他就在自夸跟怎样自欺啊。第三个呢，你要去分辨什么是你能做，以及什么是你可不可以做啊。我们不是不能做，而是我们要知道那个可不可以做，就决定了我在神的眼中我要做的是行他眼中看为恶的事，还是看他为眼中看为所喜悦的事。第四个，他在被神责备的时候，他注重他的什么面子过于神对他的感受。所以这件四件事情很有可能是我们领袖最容易犯的事。所以不要以为扫罗是犯了什么大罪我论起来的话，我想大卫也不亚于他了哈。但是为什么大卫还可以被神称为合神心意的人呢？因为在这几个特别人格特质当中，大卫为神所使用了。所以我们要来看今天的整个十六章，我们多读几节好吗？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十三节，第一节读到第十三节，撒母耳记上十六章第一节到第十三节，我们一起同声来读，请。撒母耳说， 好，在整个第十六章呢，我们必须要去看见啊，神怎么来高立一个合他心意的一个君王。首先，我们先来看第十六章。在昨天的十五章当中，我们有说到神会不会后悔啊？29节说他不后悔，以色列的大能者必不知说谎，也不知。因为他迥非是人，绝不35节呢，撒母耳直到死的日子再没有见扫罗，但撒母耳为扫罗悲伤，是因耶和华后悔立他为以色列的王。到底他会不会后悔？原来这边的后悔的意思不是他后悔做了这件事，后悔做了一个选择。这边的后悔其实最好一点的翻译，在圣经里面只要论述到神的后悔，都是说到神极其忧伤的表示，即神极其哀伤的意思。所以你会发觉耶和华对撒母耳说，我已经厌弃扫罗做以色列的王，你要为他悲伤到几时呢？由此可见，撒母耳对扫罗他所高立的第一个君王，他是非常的忧伤，因为神透过他高立，但也神也透过对他说了两次话：第一，你在这个位王的位上必不长久；再来，神也透过撒母耳对扫罗说什么：耶和华厌弃你做王。他为什么悲伤？因为就是这个王神厌弃他，但是另外一个王，兴起的王在哪里还没有看见。你要知道，从人的眼光来看，亚玛利人这场征战是大大得胜，对不对？也申请了亚玛利王，亚甲也被杀了，所以这场战役是得胜的，百姓夹道欢呼回到以色列地，众民都非常的开心。但现场有两个人是非常难过的，是谁啊？神跟撒母耳。所以我们可以在那个整个现场的环境里面，我们欢欣鼓舞啊，但是谁能够体贴到神的心？所以撒母耳的哀伤，撒母耳的忧伤，正是反映耶和华的后悔。所以耶和华的后悔不是他后悔做了这件事，而是他为这个扫罗这个孩子，他心里感到极其忧伤。但神说不要再忧伤，不要再忧伤下去了，你必须要做一件事情，将你的膏油盛满了脚，而且去哪里？去伯利恒。所以第一个，我们先在大卫的性格以外，我们讲了一件事情，就是如果您在侍奉上，您面对极大的哀忧伤，面对极大的痛苦，极大的沮丧啊，甚至在你侍奉当中，你好像觉得走不下路了，没有盼望，好像我们就身处在撒母耳当时的心境跟环境。他的心境是极其忧伤的，环境是大家都很快乐，却不知道神已经厌弃了这个王，是不是？你心情极其沮丧的时候，神却对撒母耳说一句话，什么？装满油去伯利恒。什么意思？就是你要寻求圣灵在你里面的充满，寻求神的丰盛去。所以不要再为这些事情上悲伤过多，我们必须不要让自己陷入到这种环境和心境。神亲自教导撒母耳，环境他仍在掌管。此刻你应当要做的是一个行动，盛满油，并且去哪里？伯利恒去，去寻找神丰盛之地。伯利恒就是面包之家嘛，神的丰盛之地嘛，你必须到那个地方去找寻丰盛，必须寻求圣灵在你里面的充满，让神更多的浇灌你，来寻求神，这是我们解决悲伤最好的办法。好，来我们来看，那为什么神会拣选大卫呢？他有三件事情是我们可以值得学习的，也是每一个渴望来侍奉神的人，我们可以透过这三件生命的原则、生命的品格来看看神如何持续在我的生命当中使用我。第一个，他是一个很有安全感的人。哎呦，蒙恩啊，你从哪里看得出来他是很有安全感的人呢？先来看一看啊，来，耶西他们家是普通的家庭还是个望族？耶西他们家有不有钱？你怎么知道？我当然知道，耶西家他们很有钱。为什么？ 因为波阿斯是一个大财主，是不是？诶，我们是刚读完路德记吗？有吗？路德，你我的版本上面有写说啊，波阿斯是个大财主，有了哈。您的版本有没有？有哈。你也不要这样讲。好，我可以认同这句话，但是如果今天撒母耳来到这个城中，还要请一个人来到我们当中，一个平民百姓来到我们当中吃祭肉，你觉得是找一般的家庭还是找望族？你今天耶西不是普通人了，你耶西如果今天是普通人，你没有办法来参与撒母耳跟城中所有的长老一起献祭吃的平安祭的肉。你以为平安祭的肉是大家可以一起吃的？来哦 BBQ 啊，撒母耳召聚了一个 BBQ 的聚会，大家都来参加。不，城中的长老战战兢兢地来到撒母耳的面前。你是为平安而来吗？是的，我是为献平安祭而来。因此特别还邀请谁来？我刚不想邀请谁来。耶西来啊，耶西他们家是望族，是有钱人嘞。开玩笑，我当初不是讲了吗？你如果是拿尔米，你丰丰富富的出去，空空的回来，整个城的人都会因为你而震动吗？啊，会不会？不会啊，你去美国跟去台湾跟去你中国再回来一趟美国，我也没有看到市长在机场接你啊。由此可见，当时的拿尔米他们就已经是个望族了，但是他们空空的回到这个地方，以至于他们遇到了谁？波阿斯。波阿斯是个大财主，生下了厄贝德，厄贝德而生下了谁？耶西。所以这个家庭是一个有钱人的家庭。而当时放羊、铁匠、打石、木匠，在以色列人的当中，那种都比较是劳力阶级、蓝领阶级做工的人。所以一般这种户户的家庭不会让自己的孩子去放羊，一般通常都会是去请人来牧羊的。所以你要知道，牧羊这件事情不是自己家里的儿子是去做的，而且我有八个儿子，老幺通常都是最不疼的，还是会最疼的那一位。你怎么知道啊？所以您的老幺都是最不疼的哈，还是你的老幺是最疼的那一位？你会是最疼的啦，哎呀，一定是这样。而且你还特别给你的老妖大卫取名，这个名字叫大卫。大卫叫什么意思？被宠爱的啊，古瑞牧师知道，被爱的，被保爱的，被宠爱的。大卫是这个名字，这个名字表示还是被爱的，就是个孩子去放羊，放羊到一种地步，大家都知道他叫放羊。您来看看第十九节。扫罗差遣使者去见耶西说，请你打发你的儿子大卫到我这里来。多了三个字，哪三个字啊？哪三个字？放羊的那一个儿子来。哇，放羊放到一种地步，大家都觉得特别了啊！放羊什么好特别的？有钱人家的儿子去放羊特别啦。一个安全感的人，甚至是连在聚会的时候，哥哥都被邀请了，爸爸都去邀请了，我这个儿子还没有被邀请。一来有没有？哼，你看吧，忘了我哈，啊！因此大卫心里产生一种苦毒，所以在被膏油的时候，在上战场的立刻将他哥哥好好的向他认罪一番。有没有？有啊？没有啊？这个有安全感的孩子啊，你发觉很特别的一件事情，在整个环境的里面被人的遗忘，被他父母啊拿去放羊。所以在诗篇里面他说了一句话，我父母离弃我，但耶和华必收留我。我相信这个不会啊，一定会有他的原因在嘛。或许他一个感受，或许他过往一个经历。有钱人家不会让您自己的孩子去做放羊这种工作，因为你要知道，放羊不是一种早上打卡啊，下午打卡就下班的人啊。你要知道，放羊不可能是你每天上下班回家的。你还记得雅各放羊这件事吗？以色列的那个雅各，雅各放羊，他说白日受尽什么？烈日的曝晒，晚上受尽什么寒冷之苦。因为在以色列放羊是一个很轻松的日子，不轻松。所以你要知道，当时的望族的孩子里面，一个被宠爱被保爱的儿子去放羊，而且在每次在这场的聚会里面被遗忘，我想应该不会是一件大事。连撒母耳来，爸爸都可以忘了他，那你觉得平常的聚会会不会想到这个孩子？ 有安全感，他不会因而心里产生一种的苦毒。所以在侍奉的人呢、啊，你会发觉为什么扫罗会自夸，为什么扫罗会自欺，在侍奉的里面他充满着不安全感。虽然他立为以色列的君王，但是当神透过打雷透过降雨的时候，众百姓只尊荣只惧怕耶和华和撒母耳的时候，我相信扫罗当时就在旁边，可以看到撒母耳所讲的每一句话通通都是把百姓的心带向神，通通都没有带到我这个君王的面前。你仔细看看，如果您是扫罗，每一场每一次撒摩尔的说话通通都不是把都不是在尊荣扫罗，都是在尊荣神的自己，你就知道这个当君王的人有点感觉是被架空了、啊。征战得胜的人是谁？上场杀敌的是谁？你都讲神扫罗啦，在肉场在战场上面肉搏战的人是谁？最后得尊荣的是谁？没有我，辛辛苦苦了那么久，竟然没有人看见我，在拉玛这个地方立个叫做什么纪念碑，有何不可？是不是？安全感很重要。第二件事情，第二件事情，他是一个真实去认识神而敬拜神的人。好特别的一件事情，你看，十五节。现在有恶魔从神那里来搅扰你，哇！连周围的人都看出他是一个被恶魔搅扰的人。不要误会哦，不是恶魔从神那里来，是神允许恶魔跳到那边哈。所以我们的主可以吩咐面前的臣仆找一个善于弹琴的人，找谁？你怎么知道？等神那里来的恶魔临到你那里，他就可以用手弹琴，你就好了。这时候十八节就有个人说了，我曾见伯利恒耶西的一个儿子怎样善于弹琴，而且呢是大有勇敢的战士，而且呢说话合宜，而且呢容貌俊美，最后呢耶和华与他同在。哇哦，这么多的优点，这个人竟然是放羊的儿子大卫，好特别哦，是不是？充满祝福，充满能力，充满恩赐于一身，竟然他在放羊。他是一个与神常常敬拜的人，敬拜到一种地步，他竟然赶鬼的侍奉让周围的人都知道，对不对？他一弹琴鬼魔就出去，就表示他敬拜神，他让人的心灵可以与神有同在的感觉，是周围的人都知道的一件事情。你要知道扫罗要去找驴的时候遇见了撒摩尔，他还亲自问撒摩尔，请问先见在哪里？记不记得？他完全不认识神，也不认识神的先见，不认识撒母耳，但是一个不为撒母耳所认识的人，他的敬拜却是周围的人所都知道的，而且他的敬拜是真实，是个人性的经历。看到没有？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因为神是你们的高台，你们的山寨，是你们随时的帮助。阿们。你怎么会阿们呢？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因为他是我的山寨，我的高台，是随时帮助我的神。他不是用你们，他是用我，就表示他与神之间的关系，在敬拜中的关系，让人感受到神的同在，不是因为他会去要求人，而是他的生命就是如此。他的在诗篇里面所写的诗篇，你会发现那是他自己亲身所经历的内容，那是他亲身自己对神的一个什么感受。所以大卫为什么为神所使用？他一个是在敬拜当中，他的侍奉是为神所知，也为人所知道的。第三个，你看到第十三节，撒摩尔用脚里的膏油在他诸胸中怎样膏了他，从这日起耶和华的灵就大大感动大卫。然后第十四节，一个极大的差异，怎样？耶和华的灵怎样离开扫罗。第三个我们要学习到的就是大卫仍然是照着他的本分来去侍奉。怎么说？一个被圣灵膏抹的人开始学会去服侍一个灵离开他的人。我该怎么去形容？一个被圣灵所充满的人学会去服侍一个没有被圣灵充满的人。我这样讲够清楚吗？一个被
高油所高立的君王去服侍一个被神给厌弃的王。如果是你，你做不做？对啊，不太容易啊。我们是一个被神充满的人，有神的高抹在我们的身上，而且怎样？想象一下，来，我们善于敬拜，再来，我们是大有勇敢的战士，再来，我们怎样？说话合宜，哎，我们也怎样？容貌俊美。不仅如此，谁与我们同在？耶和华与我们同在，去侍奉一个被恶魔时刻搅扰的人，去侍奉一个耶和华所厌弃的人，去侍奉一个神的灵从他生命当中离开的人。这是大卫刚开始学的侍奉。我们大多都想找到一个被圣灵充满的领袖，我们想找到一个满有圣灵高抹的领袖，我们想找到一个说话合宜的领袖，我们想找到一个有能力的领袖。但是你的领袖样样都不如你，不仅如此，他还是一个不被圣灵充满的人，不仅如此，还是一个被恶魔常常搅扰的人，不仅如此，他还是一个耶和华所厌弃的人。但是他是必须你要去侍奉的人。大卫愿意做，您呢？仔细看看，在我们侍奉的道路上面，我们会选择我们的领袖，会不会？会不会？想象一下嘛，你是一个善于敬拜的人嘛，对不对？你蛮有神的同在，蛮有灵的高抹。不仅如此，你是在哪里被高的？你被谁高的？被撒摩耳高的。而且有一场的聚会是你不到，城中所有的长老跟撒摩耳都不敢吃的。你到了，大家才可以开动。长老们会不会问这个小伙子是谁啊？会不会？是吗？人家一定会问啊。还有撒母耳高了你之后，撒母耳就怎样？就走了。有没有撒母耳有没有对你说，来小子，从今天开始跟在我身边好好学习？没有啊。结果被派到跟谁学习啊？扫罗。哎呀，选错领袖了，糟糕。是不是一个好好的孩子，容貌俊美，耶和华与他同在，大有能力的战士，说话合宜，结果他跟不跟撒摩耳，跟谁？扫罗。我想扫罗应该会倾心倾意的用他侍奉神的爱以及从神而来的恩典怜悯去善待这个孩子，对不对？啊，你怎么知道？我们后续的发展就看见。不，那你要选择的领袖跟神要给你的领袖的学习一不一样？你所渴望帮助你在侍奉当中成为君王的历练，让你有君王品格的那个领袖，跟你所渴望帮助你一个圣灵充满满有侍奉能力的领袖来帮助你，你的选择跟神的选择相不相同？不相同。所以我说撒摩耳的学习没有好环境，最该抱怨的人就是撒摩耳。现在第二棒出现了，最有资格抱怨他的领袖的人出现了，谁啊？大卫。是不是？那我们还在抱怨什么呢？有时候我们会抱怨我们的领袖这样，抱怨我们的领袖那样。好，我们先换一个领袖给你好不好？耶和华的灵离开他，恶魔常常搅扰他，再来，而且是耶和华厌弃他做这个你的领袖，但是你开始要去侍奉他，而且你还是在众人的面前被高立的那位君王，你愿不愿意侍奉他？这就是大卫学的侍奉。这三件事，第一，安全感，不怕被人遗忘。你会侍奉到一种地步，你被人遗忘到一种地步，没有人在乎你，可是神却说什么？人是看人，但耶和华却去看内心。再来，你的敬拜是不是一种在人前的敬拜，还是在你每次孤单的时候，一个人的时候，独处的时候，你的敬拜到与神的关系不是你们，而是我。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他是我的山寨，我的高台，是我随时的帮助。所以他跟人说这话的时候，不是叫到你们，而是这是我个人的经历。所以连他的敬拜是周围的人都知道。第三，侍奉在上面本分的抓住，你会发觉这个大卫为什么之所以能够被神所使用，特别的一件事情，就会发现他的领袖，我觉得样样都比不过他。我觉得这都还好谈，我可以去服侍一个在各样能力比不上我的人，但是你要去服侍一个没有圣灵在他身上的人，你怎么去服侍？ 没有灵在他身上的人，并且还是耶和华厌弃他的人，你要去侍奉他，你怎么服侍他？大卫学的就是这种服侍。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从十六章我们学习到简单的三个，明天十七章你还会看到三个，十八章你还会看到三个，十九章你还会看到三个，每一章你都会一段一段的，你会发觉为什么大卫一直为神所使用，成为合神他心意的人，不是没有原因的。所以透过今天这三点来思想我们今天在教会的侍奉，在你职场的侍奉，以及在你小家的侍奉，来问问看你自己，你的侍奉有没有从神而来的安全感。第二，你私下的敬拜，你与神之间关系，当你向人去述说神的作为，当你去分享神的恩典、神的属性、神的能力的时候，你大多都是教导式的呢，还是见证式的？大卫的分享大多都是见证式的，那是他经历的。第三，大卫在他的本分侍奉神的时候，你会看见一件很特别的事，一个蛮有能力、善于敬拜、大有勇敢、说话合宜、容貌俊美、耶和华与他同在的人，他却忠心侍奉一个耶和华的灵离开的人，耶和华所厌弃的人，并且时常被恶魔所搅扰的人。大卫还是一样侍奉他，他仍然说他是什么？神的受膏者。你的这种本分你能不能一直持续下去？不容易。所以我在看这段的时候，我就说，神啊，也求你给我这三件事，让我在侍奉的时候蛮有安全感，让我在个人的敬拜、个人的分享，好多都是见证事，最后我一直很清楚知道我的本分是什么。我们同站立起来，侍奉的第一个试探跟试验呢，我觉得有人常常是说啊，领袖最大的试探就那三个嘛，什么金钱、名利、情色，哦，我都觉得这都虽然是试探了，但我觉得真正很可怕的试探是侍奉的安全感，怕被人遗忘。我这么忠心，我这么爱你，我这么竭力的摆上，好像没有人看见，没有人纪念。主，我未来在哪里服侍？主，你会把我放在哪一个地方？主，我难道我的前面的道路就这样了吗？主啊，帮助我，求神给你一个安全感。第二，求神帮助你，我们常常有机会向人去述说神的美好、神的美德、神的大能、神的属性、神的丰富、神的工作、神的作为，但你所说的是都是你个人所经历的见证呢，还是你是对于圣经的认识给予人的教导而已？大卫所说的都是他个人的经历，所以他能够见证神是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最后，求神给我们一个忠心良善的心，我能够在我的本位上面忠心的来侍奉。我绝对不会去不顺服神所为我高立的领袖，神在环境里面给我的安排，如果出于我的选择，我学不到神要我成为王的过程。我们一起来祷告，请。阿爸，从你而来的那个安全感深深地放在我们的里面，让每一个侍奉你的人知道你不会忘记，你的眼必然看见。主，当众百姓夹道欢迎扫罗、尊荣扫罗的时候，然而你和撒母耳知道他是一个背离你的人。主，叫我不要陷入到那种欢欣鼓舞热闹的环境里，然而我是受人欢迎却是被你厌弃的人。怜悯我这个人，好叫我的侍奉一直摸着到你的心意，纵然没有人知道，纵然没有人看见，但我心中的安全感有一个把握，我能够知道主你珍惜。求神帮助我们，在每日的生活当中， 我花很多的时间来敬拜，来享受与你之间的相处。叫我所分享的是我与你之间情深亲密关系的见证，让人感受到我们之间的关系，而不是我教导你们他们该有这样的关系。最后帮助我知道我侍奉的本分和本位。谢谢你给我恩赐，谢谢你给我们能力，谢谢你给我们精力，更谢谢你时刻的用灵来充满我们。但是主教导我们在位上去侍奉的时候，我要知道你所安排的领袖都是为了帮助我成为君王的道路。哪怕是这个君王，哪怕是这个领袖，他虽然灵离开了他，耶和华你也厌弃他，甚至还有恶魔常常来搅扰他，但是我们却看到大卫忠心仍然侍奉扫罗。主把这样的心智也放在小子的里面，深愿我在你面前的服侍不会有种天然人的拣选去拣选批判我的领袖。赐福于我们知道为什么大卫被称为合你心意的人，也叫这样的生命也能够塑造在我们众人的生命当中。赐福于我们，祝福站立在你面前的每个弟兄姊妹，今天他们所活的、所说的、所去的地方、手所做的事，满有你的同在和喜悦。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荣耀的圣名，阿们。请坐。